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睇完咗三章嘅彼得后书，
我们已经读完了三章的彼得后书。
彼得总结咗佢对信仰嘅经历。
彼得总结了他对信仰的经历。
喺离世之前呢？
在离世之前呢？
佢话俾嗰啲第二代、第三代知。
他告诉第二代、第三代知道。
主再来系真实嘅。
主再来是真实的，
是大有盼望的，
是大有盼望的。
然后他又带出咧要小心假教师，
他又带出要小心假教师。
跟住提出咗咧佢对信仰嘅认识，
他又提出对信仰的认识。
神系宽容嘅，
神是宽容的。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一个好特别嘅功课，
每个人都要学习这特别的功课。
就我同神嘅互动到底系点样呢？
我和神的互动到底是怎么样呢？
彼得讲咗佢嘅互动。
彼得说了他的互动，
完了彼得后书三章，
读完了彼得后书三章，
今天就读到诗篇八十六篇。
今天我们读诗篇八十六篇，
里面同样是诗人表达跟神的互动，
里面同样是表达诗人对神的互动。
我和你，
我和你
出现很多次，
出现了很多次。
然后有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重点，
在第九节和第十二节。
九到十一节，
第九节话万民都要荣耀你嘅名。
第九节说的万民都要荣耀你的名。
第十二节讲到我要荣耀你嘅名。
第十二节说的我要荣耀你的名。
所以今日我就俾呢一篇诗篇嘅题目。
所以今天我给诗篇的题目。
神嘅名系应该要被荣耀嘅。
神的名是我要荣耀你的名。
系啦，我要荣耀你的名。就是今天的题目，
就是今天的题目。
里面充满了我和你，就是说神的互动，
里面充满了我和你，就是我和神的互动。
诗人讲到我的姓名，我的祷告，
诗人讲到我的姓名，我的祷告，
我的神，
我的神。
然后他又提到神是怎样的神呢？
他又讲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
第八节，
第八节
讲到你的作为，
讲到你的作为，
十一节，
十一节，
你的真理，
你的真理。
然后第十一节讲到你的名，
十一节说到你的名，
十六节，
十六节，
你的力量，
你的力量。
里面不停讲紧嘅我同埋你，
里面不停的强调我和你。
呢个过程就产生一个特点，
这个过程就产生一个特点。
呢个特点就系、我。依家嘅处境系乜嘢咧？
这个特点就是说，我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呢？
如果我依家喺困难当中，
如果我在困难当中，
呢个我同埋你就好重要啦。
这个我和你就很重要了，
就可以产生一个互动啦。
就可以产生一个互动。
每一段经文都产生一啲张力嘅。
每一段经文都产生一些的张力。
譬如话神，你系够，你系满有恩典嘅神。
比如说神，你是蛮有恩典的神。
但是为什么你不救我呢？
那为什么你不救我呢？
神，你是满有慈爱会垂听祷告的神。
神，你蛮有慈爱会垂听祷告的神。
但是为什么你要我挣扎去祷告这么久呢？
那你为什么还要我挣扎祷告这么久呢？
是不是张力啊？
是不是张力啊？
你会垂听祷告，
有没有垂听祷告？
那我一祈祷你就会垂听啦。
我一祷告你就垂听。
但是为什么你要我求这么久呢？
那为什么要我求这么久呢？
经文里面很多这些的张力，
经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张力，
它带动一个真实的信仰，
它带动一个真实的信仰。
我们来看这四个分段，
我们看这四个分段。
第一个分段，
第一个分段，
遇困境，
如困境，
我寻找上帝，
我寻找上帝。
一到七节，
一到七节，
这个很宝贵，
这个很宝贵。
遇困境我做啲咩咧？
遇到困境我做什么呢？
困境系无可避免嘅。
困境是无可避免的。
每个人都会遇到。
每个人都会遇到。
大大小小嘅困难。
大大小小的困难。
遇到困境。
遇到困境。
我嘅选择系咩咧？
我的选择是什么呢？
自己揾方法。
自己找方法。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接受命运。
接受命运。
诗人唔系。
诗人不是这样，
他做了一个榜样，
他做了一个榜样，
一个选择，
一个选择。
他说遇到困境，
他说遇到困境，
我的选择我去找神，
我的选择去找神，
我寻找上帝，
我寻找上帝。
在一至七节里面，
在一到七节里面，
求你，
求你，
同埋求告你，
求告你，
出现九次，
出现了九次。
七节的经文，
七节的经文，
九次的求告，
九次的求告。
第一节，
第一节，
耶和华，
耶和华呀，
求你侧耳应允我，
求你侧耳应允我，
因我是困苦穷乏的，
因我是困苦穷乏的，
就系个处境啦。
这是他的处境。
困难里边佢做咗一个选择。
困难里面他做了一个选择。
佢揾神，
他去找神，
佢求告，
他求告。
到底佢有几困难呢？
到底他有多困难呢？
第一节话佢困苦穷乏。
第一节说到他困苦穷乏。
然后去到第二节。
到了第二节。
佢讲到性命受到威胁。
他讲到他的性命受到威胁。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
佢穷乏困难到一个地步。
他困苦穷乏到一个地步。
生命已经受到威胁。
生命已经受到威胁。
第七节。
第七节。
我在患难。
我在患难之日。
所以喺呢个处境当中。
所以在这个处境当中。
佢就产生咗我哋。点样荣耀神的第一步，
他就产生了我们怎样荣耀神的第一步，
就是困境，
就是困境，
困境成为我们荣耀神的第一步，
困境成为我们荣耀神的第一步，
有时顺境，
有时候顺境，
我们不懂得去荣耀神，
我们不懂得荣耀神，
但是困境呢，
但是困境呢，
就让人逼到去一个好像墙角，
好像让人逼到一个墙角那里，
我不可以再荣耀自己，
我不可以再荣耀自己，
我没办法再靠自己，
我没有办法再靠自己，
我要怎么呢，
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去找神，
我要去找神，
当人一去找神，
当人一去找神，
就开始了荣耀神的第一步，
就开始了荣耀神的第一步，
神就可以被邀请介入我们的困难，
神就可以被邀请介入我们的困难，
跟住佢就开始讲啦。
然后他就说：
第二节，
第二节，
求你，
求你
保存我嘅性命，
保存我的性命，
因我是虔诚人，
因我是虔诚人。
咩叫虔诚人呢？
什么叫虔诚人呢？
系忠于神嘅盟约，
是忠于神的盟约。
吓，困境里边点样可以荣耀到神呢？
困境里面怎样荣耀神呢？
第一步系揾神。
第一步是找神，
第二步呢？
第二步呢？
忠于盟约，
忠于盟约。
原来我在困境里面没去背叛神。
如果我在困境里面没有去寻找神，
我去没去背叛神，
我没有背叛神，
那我就开始继续坚持个盟约，
我就开始坚持盟约，
我就进入了荣耀神的第二步，
我就进入荣耀神的第二步。
原来有一些人可以信神信到这么深的，
有些人信神可以信得这么深，
连困境，
连困境，
连生命出现危险，
连生命出现危险，
他说我仍然相信神，
他说我仍然相信神，
我仍然相信神的盟约，
我仍然相信神的盟约，
我成为虔诚人，
我成为虔诚人，
我持守这个盟约，
我持守这个盟约，
那个就成为荣耀神的第二步，
这就成为荣耀神的第二步。
第三节出现了一个张力，
第三节出现了一个张力，
主啊我求你怜悯我，
主啊求你怜悯我，
因我终日求告你，
因我终日求告你，
怜悯，
怜悯
是神的属性，
是神的属性，
如果他是怜悯的神，
如果他是怜悯的神，
见到我有困难，
看到我有困难，
他应该很快应允我的，
他很快应该应允我，
为什么要终日求告呢？
为什么要终日求告呢？
即是说求告了很久，
也就是说求告了很久，
为什么神没有速速回应呢？
为什么神没有马上回应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上帝本来一早就预备了礼物，
上帝本来一早就预备好礼物，
因为他是怜悯的神，
因为他是怜悯的神，
但是他会不会一求告即刻给礼物我呢？
那他会不会一求告就直接给礼物我呢？
如果一求告我就即刻收到礼物，
如果一求告我就马上收到礼物，
人里面的罪性，
人里面的罪性，
就开始很快就去说了，看看我祈祷多厉害，
就开始说，哎，看我祷告多么厉害！
睇下我，我嘅神几好？
看看我的神有这么好？
不过都系我犀利。
不是，不过都是我厉害。
我一祈祷就掂啦。
我一祷告就成就了。
人里边嗰个罪性会发动。
人里面的罪性会发动。
点解要求告咁耐咧？
为什么要求告这么久呢？
系让我哋接受礼物嘅过程唔会被扭曲咗。
是让我们接受礼物的过程不会被扭曲，
接受过程里面我的罪性不会遮盖了个恩典，
接受礼物的这个过程，我的罪性不会遮盖恩典。
求告过程里面就会不断思想自己的罪。
求告过程我就不断的思想自己的罪。
求告过程里面就不断谦卑自己。
求告过程的里面，我就不断的谦卑自己。
在罪里面，我就可以突破他的黑暗权势。
在罪里面，我就可以突破这个黑暗权势。
好像保罗说，
好像保罗说，
我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
我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
所以全部都是恩典。
全部都是恩典。
拿到礼物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夸口。
没拿到礼物就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那个就成为了荣耀的第三步。
这就是成为荣耀的第三步。
不断不断求告。
不断不断的求告。
不断不断脱离罪的权势。
不断不断的经历罪的权势。
不断承认自己的不配。
不断承认自己的不配。
然后就接受礼物。
然后就接受礼物。
就骄傲不起来了。
就骄傲起来。
就骄傲不起来。
就骄傲不起来。
因为我本来就是神的怜悯，
因为我本来都是神的怜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
遇到困境，
遇到困境，
我寻找上帝，
我寻找上帝，
他就由荣耀一步、两步、三步，
他就有荣耀一步、两步、三步。
所有这些荣耀的过程，
所有这些荣耀的过程，
是因为第七节，
是因为第七节，
第七节是一个从前的经历。
第七节是一个从前的经历。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因为你必应允我。
你必应允我。
你必应允我。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前应允过我。
因为你从前曾经应允过我。
这个就是属灵的经历了。
这就是属灵的经历。
从前的应允。
从前的应允。
带动今日的艰难。
带动今天的艰难，
仍然去找上帝，
仍然去找上帝，
因为从前是成功的，
因为从前曾经成功过，
从前是有属灵经历的，
从前是有属灵经历的，
这些经历成为了一个动力，
这种经历成为一种动力，
今日我又遇到困苦了，
今天我又遇到困苦了，
今日我的性命又在危难当中了，
今天我的性命又在危难当中，
今日我的思想可能又在低沉里面了，
今天我的思想可能又在低沉的当中，
我要寻找上帝，
我要寻找上帝，
我要进入那个预备荣耀神的行列，
我要准备进入预备神的行列。
本来在世上我们就有苦难，
本来在世上我们就有苦难。
耶稣说，但我已经胜过世界。
但是耶稣说，但我已经胜过世界。
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很深的动力。
这就成为一个很深的动力。
给我们前进。
让我们前进。
我们有艰难。
我们有艰难。
事实上很多的。
事实上有很多的。
越去到末后的日子。
越去到末后的日子。
艰难就越多。
艰难就越多。
前一轮我们看末日迷踪。
前一段时间我们看末日迷踪，
在小组里面去看，
在小组里面看，
他们就说，即我们都留意到那个被留下的牧师，
我们都留意到那个被留下来的牧师，
没被提的，
没有被提，
因为我就有很多的思考，
我就有很多的思考，
会不会，那个牧师是因为他不真实相信神呢？
那个牧师是因为他不真实的相信神呢？
但会不会在末后有一些神的特别安排呢？
是不是在末日有些是神的特别安排呢？
会不会有些人会跟神说，神啊，你可不可以经历，给我经历你所经历的苦难呢？
会不会有人跟神说，神啊，你让我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呢？
神就说，好了，我就让你在大灾难当中被留下。
神就说，好了，我让你在大灾难当中被留下来。
等你可以为我传福音。
等你可以为我传福音。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所以灾前被提。
所以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灾中被提，
灾后被提，
灾后被提，
可能是三样都会出现的过程，
可能三种情况都会出现的，
不是只是一种，
不是一种，
所以有多面的思考，
所以要有多面的思考，
会不会在患难里面我们就学习求告神呢？
会不会在患难当中我们就学习求告神呢？
会不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成为荣耀神的一个过程呢？
会不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成为荣耀神的过程呢？
当然到最后我都跟自己说，
当然到了最后我也跟自己说，
不要随便求，
不要随便求，
不要随便求经历神的苦难，
不要随便求经历神的苦难，
因为我们所求的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所求的我们不知道。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第一段講緊個困難。
第一段讲的那个困难
是我们无可避免的，
是我们无可避免的。
诗人做了一个示范，
诗人做了一个示范，
荣耀神的示范，
荣耀神的示范，
不是埋怨，
不是埋怨，
不是逃避，
不是逃避，
不是长嗟短叹无可奈何，
不是无可奈何，
而是呢寻找上帝，
而是寻找上帝。
第二段即刻就遇到解决了，他无可比拟。
第二段解决了，他无可比拟。
八到十节。
八到十节，
呢三节好集中讲两件事。
这三节集中说两件事：
神嘅地位、
神的地位，
同埋神嘅工作
和神的工作。
所以就带出咗无可比拟。
所以就带出无可比拟。
神嘅地位系至高嘅，
神的地位是至高的，
冇办法同佢相比，
没有办法和他相比。
神嘅工作系至奇妙嘅，
神的工作是至奇妙的，
所以无法相比，
所以无法相比。
第八节开始，
第八节开始，
佢有一个张力，
他有一个张力。
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喺困境当中，
在困境当中，
我哋揾边一个神呢？
我们去找哪一个神呢？
我揾诸神，
我揾诸神，
亦或揾耶和华独一嘅上帝呢？
还是找耶和华独一的上帝呢？
人会揾好多方法，
人去找很多的方法。
人会揾好多其他嘅偶像，
人去找很多不同的偶像。
但到底边个先至系真神呢？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你嘅作为也无可比，
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主啊，你所做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你为大。
因你为大。
且行奇妙的事。
且行奇妙的事。
唯独你是神。
唯独你是神。
第八节同第十节。
八到十节。
好清楚讲咗。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你是至高的。
你是至高的。
唯独你是神。
唯独你是神，
你是最大的，
你是最大的。
这是他的地位，
这是你的地位。
跟着讲他的工作，
然后说他的工作
无可比，
无可比，
而且又和我们有关系，
而且和我们有关系。
他在奇妙要行奇妙的事，
他要在奇妙行奇妙的事，
奇妙的事，
奇妙的事。
这个是神的作为，
这是神的作为。
他的地位无可比，
他的地位无可比，
他的作为无可比，
他的作为无可比。
有哪个神可以这么特别？
有哪一个神这么特别呢？
用人看上来最愚蠢的方法，
用人看起来用愚蠢的方法，
就是上十字架，
就是上十字架，
竟然成就了救恩呢？
竟然成为了救恩。
魔鬼以为成功咗啦，
魔鬼以为成功了，
但系真正成功嘅系神自己。
但是真正成功的是神自己。
所以喺十字架上边，耶稣讲嘅系成了。
所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说的是成了。
呢个一个好强嘅奇妙作为。
这是一个很强的奇妙作为。
所以他就总结万民都要来荣耀你嘅名。
所以他就总结万民都要来荣耀你的名。
神要透过我哋。所遇到的艰难，
神要透过我们所遇到的艰难，
然后遇到奇妙的事，
然后遇到奇妙的事。
什么叫奇妙呢？
什么叫奇妙呢？
看上来没可能的，
看上来是没可能的。
哎，结果成功了，
结果就成功了。
看上来呢，要建殿是天文数字，
看起来建殿是天文数字。
但是呢，成功了，
但是就成功了。
这个就是奇妙了，
这就是奇妙。
所有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
变成可能，
变成可能，
成功了，
成功了，
奇妙的事，
奇妙的事。
青年人我们觉得没可能做到这些手工，
青年人我们觉得不可能做到这些手工。
结果呢，他们做出来 的作品很漂亮，
结果他们做出来的作品很漂亮，
奇妙的事，
奇妙的事。
今天荣耀崇拜也都会发生奇妙的事，
今天荣耀崇拜也会发生奇妙的事。
一批弟兄姊妹呢，会做那些马赛克的手工，
一批的弟兄姊妹会做马赛克的手工。
我相信会很漂亮的，
我相信会很漂亮。
甚至乎他们自己会买回自己的作品，不行，我要拿回家看。
神可能让他们买回自己的作品，不行，我要拿回家自己看。
我们前几天有些组员来帮手做一些前期的预备功夫，
我们有些组员前一段时间回来帮手做一些预备的工作，
因为有些盒是木的颜色的，
有一些是很巧
木头的颜色，
有一些是木头的颜色，
所以他们要先油一阵的其他颜色，
外面要先油一 成其他的颜色，
然后咧再贴马赛克就更加靓啦。
然后再贴这个马赛克就会很漂亮。
佢哋攞起嗰支笔去油油嘅时候，
他们拿起那支笔来油油的时候，
好开心，
很开心。
几十年冇做过美劳啦，
几十年还没有做过的美劳，
又可以继续咁样回忆翻嗰啲细个时候嘅片段，
又可以回忆小时候的片段。
依家竟然喺教会里边继续上美术堂。
现在在教会竟然可以上美术课，
奇妙的事，
奇妙的事。
神要俾好多呢啲经历我哋，
神要给很多经历我们。
遇困境，佢寻找上帝；
遇困境去寻找上帝，
就可以荣耀神，
就可以荣耀神。
问题解决咗，佢见到呢个上帝真系值得荣耀嘅。
问题解决了，他见到这个上帝是值得荣耀的。
佢无可比拟，
他无可比拟。
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
求指教，
求指教。
道大有能力，
道大有能力。
神，你个道大有能力。
神怎样道大有能力呢？
佢话神啊，请你指教我。
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
十一至十三节。
十一到十三节。
十一节里边咁讲。
十一节里面说。
耶和华求你将你个道指教我。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指教我。
指教我。
诗人一路经历嘅时候。
诗人一边经历的时候，
他就觉得神的道太有能力了。
他觉得神的道太有能力了。
神啊，你可不可以指教我？
神啊，你可不可以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咩叫专心呢？
什么叫专心呢？
专心系指整专心敬畏系指一个完整的人格同神结合。
专心敬畏是指一个完整的人格和神结合，
完全的结合，
完全的结合。
这个就是我见到第十一节见到同神的话语的三个过程。
第十一节我见到和神的话语的三个过程。
第一个请神指教，
第一个请神指教。
第二步就是说我愿意遵行，
第二步我愿意遵行。
第三步就是我完全拥抱到我降服自己同神你联合，
我完全拥抱的降服自己和神的联合。
我这个人的人格，
我这个人的人格，
其实很多时候是会里外不一致的，
很多时候是里外不一的。
我这个人的人格，
我这个人的人格，
有时咧会带咗好多面具不自知嘅，
很多时候会带着不同的面具自己不知道。
依家佢话我专心，
他现在说我专心，
我变成一个完整嘅人格，
我变成一个完整的人格。
点解可以变成咁完整嘅咧？
为什么可以变得这么完整呢？
因为神嘅道嘅威力，
因为神道的威力。
当一个人愿意请神用佢嘅真理指教自己嘅时候，
当人愿意用神的真理来指教他的时候，
他里面开始被调整，
他里面就会被调整。
然后他又跟着去行的时候，
然后他又跟着去行的时候，
他这个人开始变得一致，
他这个人就可以变得一致，
里外一致，
里外一致。
他整个人就变得完整了，
他整个人就变得完整。
然后才有可能去到第三步，
然后才有可能去到第三步，
用完整的人格同神联合，
用完整的人格和神联合。
这里看到神那个道那种的渗透力，
这就看到神的那个道的渗透力，
看到神那个道那个话语的威力，
看到神那个道那个话语的威力。
请他指教我，
请他指教我，
他就已经开始发生威力了，
他就开始发生威力了。
然后我去遵行，
然后我去遵行，
改变的能力就在我里面产生，
改变的能力就在我里面产生。
本来四分五裂的我，
本来是四分五裂的我，
本来很不整合的我，
本来是不整合的我，
本来心思意念不停自己打自己的我，
本来心思意念是不停的自己打自己的我，
在里面就被整合，
在里面就会被整合。
人点解会产生咁多问题呢？
人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问题呢？
因为自己打自己，
因为是自己打自己。
首先系心思意念里边自己打自己，
首先在心思意念里面自己打自己。
再严重嘅就系身体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
再严重的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
神嘅话语系良药，
神的话语是良药，
所以佢里边就可以帮一个混乱嘅我咧开始整合。
所以他就可以帮混乱的我开始整合，
然后我就遵行，
然后我就遵行，
我就被医治，
我就被医治。
但是我有没有去到第三步呢？
但我有没有去到第三步呢？
专心敬畏他，
专心的敬畏他，
同神完全的联合，
同神完全的联合。
好多人去到第二步，
很多人到了第二步，
已经被医治了，
已经被医治了。
我哋见到好多嘅例子，
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
听到好多嘅个案，
听到很多的个案，
好多情绪嘅问题，
很多情绪的问题，
好多精神嘅问题，
很多精神的问题，
喺神岛里边一路浸一路浸，
在尘岛里面一直的浸，
一路浸泡，
一直的浸泡。
就是让神的道指教我，
就是让神的道指教我，
然后我就照着真理去行，
然后我就照着真理去行。
一个阶段之后，
一个阶段以后，
我们就好翻了，
我们就好了。
因为里面本来不整合，
因为里面本来不整合，
结果在神里面合而为一，
结果在神里面合而为一。
我这个人完整了，
我这个人完整了。
怎样让我继续被保护呢？
那怎样让我继续被保护呢？
就去到第三步，
就是到第三步，
专心敬畏你的名，
专心敬畏你的名，
同神那个的同神连结，
和神连结，
降服在神的面前，
降服在神的面前。
我们会不断有不合一，
我们有不断会有不合一，
就需要去到神面前重新合一，
就需要去神的面前重新合一。
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
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
就是被整合，
就是被整合，
就可以合一，
就可以合一，
就进到健康里面，
就进入健康里面，
就有能力前进，
就有能力前进。
所以这个求你指教我，
所以这里求你指教我，
其实是显出神的话语一个很强的能力，
就显出神话语的能力。
它可以进到我们哪里呢？
它可以进入我们哪里呢？
我的灵与魂，
我的灵和魂，
骨节与骨髓，
骨节和骨髓，
神的道都可以渗透进去，
神的道都可以渗透进来，
让我经历祂的大能，
让我经历祂的大能。
所以神的道不是静态的，
所以神的道不是静态的，
神的道不是只是一本圣经，
神的道不是只一本圣经，
神的道在我里面可以产生一种完全的更新，
神的道在我里面可以产生完全的更新，
是不知不觉之间，
是不知不觉之间，
可以快速经历，
可以快速经历，
亦都可以长期的浸泡，
也可以长期的浸泡。
万民都要敬畏你，
万民都要敬畏你。
而这个的威力，
而这个威力，
诗人十二节话，
诗人在十二节那里说，
主我的神啊，
主我的神啊，
我要一心称赞你，
我要一心称赞你，
满心称赞神，
满心的称赞神，
我要荣耀你的名，
我要荣耀你的名，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前面第二段咪讲到神奇妙嘅作为嘅，
第二段讲到神奇妙的作为，
十三节再补充，
十三节那里再补充，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
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
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
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
救赎是大的，
救赎是大的，
慈爱是大的，
慈爱是大的，
救赎是深的，
救赎是深的，
我去到深渊，
我到深渊，
我去到极深的阴间，
我到极深的阴间，
我去到极绝望的时候，
我到了极绝望的地步，
觉得完全没盼望，
觉得完全没盼望，
神救赎了我，
神救赎了我。
所以诗人说，我怎可以不荣耀你的名呢？
所以诗人说我怎么样可以不荣耀你的名呢？
这个经历是很深的，
这个经历是很深的，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如果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
我们都会再一次思想到这个救赎的经历，
我们都会再次思想这个救赎的经历，
是很深的经历，
是很深的经历。
如果不是神救我脱离阴间，
如果不是神救我脱离阴间，
我一早就灰心了，
我一早就灰心了，
我一早就绝望了，
我一早就绝望了，
我不会在今早坐在这里神祷，
我不会今天早上坐在这里晨祷，
我亦都唔会喺线上边参与神祷，
我也不会在线上参与晨祷，
我唔会渴慕神嘅说话，
我不会渴慕神的话，
我已经四分五裂啦，
我已经四分五裂，
可能我已经躺平咗啦，
可能我已经躺平了，
对一切都冇动力，
对一切都没有动力，
系神救咗我哋，
是神救了我们，
大大小小嘅救赎，
大大小小的救赎，
甚至乎去到深渊，
甚至到了深渊。
我哋一数算嘅时候，
我们一数算的时候，
个威力就嚟啦。
那个威力就来了。
我哋一数算嘅时候，
我们一数算的时候，
神嘅名就被荣耀。
神的名就被荣耀。
诗人好清楚。
诗人很清楚。
点样进入去同话语嘅完全认同？
完全进入他话语的完全认同，
然后再满心感谢他，
然后再满心的感谢他，
再数算他的属性，
再数算他的属性，
再感恩他的救赎，
再感恩他的救赎。
诗人又再同神连结了，
诗人又再次和神连结，
他就成为了一个荣耀神的器皿，
他就成为荣耀神的器皿。
所以前面说万民都要荣耀你，
所以前面说的万民都要荣耀你，
这里更加好清楚，
这里更加清楚，
其他人未荣耀你之前，
其他人还没荣耀你之前，
我已经宣告我要委身，
我要宣告我委身，
我要荣耀你的名，
我要荣耀你的名。
每一次这样的委身，
每一次这样的委身，
其实预备着我们成为荣耀的器皿，
其实就是预备我们成为荣耀的器皿。
但前提是对神话语的认识，
但前提是对神话语的认识，
对经历的感恩，
对经历的感恩，
对神的委身，
对神的委身，
我要荣耀你的名，
我要荣耀你的名。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神会做些什么呢？
神会做什么呢？
神会很感动，
神会很感动，
竟然有人愿意回应他，
竟然有人愿意回应他，
回应他参与一个荣耀的计划，
回应他参与一个荣耀的计划，
神一定很感动，
神一定很感动，
我们就会一起经历，
我们就会一起经历
集体的荣耀，
集体的荣耀。
最近因为 Hebs 师母要预备做一些马赛克的前期工作，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Hebs 师母要预备一些马赛克前期的工作，
他就会呼召一些义工、一些组员来帮忙，
他就呼召一些义工和组员来帮忙。
有人一回应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
有人马上回应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有人在这个时段来，
昨天有人在这个时段来，
有人在上周来，
有人在上午来，
有人在下午来，
有人在下午来，
有人回应我们就很开心了，
有人回应我们就会很开心。
上帝是不是都一样？
上帝是不是也一样呢？
神的百姓告诉他，
神的百姓告诉他，
我愿意成为荣耀你名的器皿，
我愿意成为荣耀你名的器皿。
神会怎样？
神会怎么样呢？
当那些义工来的时候，
当那些义工来的时候，
Hebs师母就会陪着他们一起做了。
Hebs师母就会陪着他们一起做。
做的过程会怎样啊？
做的过程会怎么样？
会倾偈啦。
会聊天。
做之前会怎样呢？
做之前会怎么样呢？
一起吃早餐啊。
一起吃早餐。
是不是个同在啊？
就是那个同在。
当我说神啊，我要荣耀你的名的时候，
当我说神啊，我要荣耀你的名的时候，
神会在哪里啊？
神会在哪里呢？
神就在这里了，
神就在这里，
神就陪着我了，
神就陪着我。
那个经历就是未进到荣耀之前，就是不断经历同在。
这个经历就是没进入荣耀之前就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他的话语，
经历他的话语，
经历他的能力，
经历他的能力。
就是这篇诗篇的很大的威力，
就是这篇诗篇很大的威力。
原来不单止感恩，
原来不单是感恩，
原来不是我们好像很委身，
原来不是我们好像很委身，
事实上是神自己先委身我们，
事实上是神自己先委身我们，
发动一个荣耀的计划，
发动一个荣耀的计划，
奇妙会发动一个建殿的荣耀计划，
奇妙会发动一个建殿的荣耀计划。
我们是不是愿备成为荣耀的器皿？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成为荣耀的器皿呢？
一起参与，
一起参与，
荣耀他的名呢？
荣耀他的名呢？
第四大段，
第四大段，
既然神啊，我好想荣耀你的名啦。
既然神啊，我很想荣耀你的名。
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
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
所以第四大段。
所以第四大段。
赐力量。
赐力量。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
一层一层去紧嘅。
一层一层的道，
整个诗篇系好有层次咁样前进。
整个诗篇是很有层次的前进。
神啊，你俾力量我。
神啊，你给力量我。
神啊，骄横嘅人起来攻击我。
神啊，骄横的起来攻击我。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又有一党强横嘅人寻索我嘅命。
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找我的命。
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寻索我嘅命。
寻索我的命。
冇将神你放在眼中，
没有将神你放在眼中，
两者其实唔同噶嘛，
这两者是不同的，
但系突然间变咗相同，
忽然之间变成相同，
即系话原来咧，
也就是说原来呢，
我哋话打狗都要睇主人系嘛？
我们常说打狗都要看主人。
即系人哋欺负我哋咧，
就是别人要欺负我们呢？
就等于唔将神你放喺眼里边。
就是不将神你放在眼里。
我已经同神连结咗啦。
我已经和神连结了。
所以欺负我嘅就等于睇，即系唔将神放喺眼中。
就是欺负我的，就是不将神放在眼中。
神你是满有怜悯的神，
神你是满有怜悯的神。
他就开始在数算神的丰盛，
他开始数算神的丰盛，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他就数算生命记神的这些特质，
他就数算生命记神的这些特质，
数算出埃及记摩西所经历到神的特质，
数算出埃及记摩西所经历神的特质。
求你向我转念怜恤我，
求你向我转念怜恤我，
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
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
给力量我，
给力量我。
到底要做啲咩咧？
到底要做什么呢？
对付前面嗰节嗰啲骄傲嘅人、强横嘅人。
对付那些前面那一节骄傲强横的人。
唔系。
不是的。
系要荣耀神。
是要荣耀神。
对付佢哋只不过一个过程。
对付他们只不过是个过程。
系要荣耀神。
是要荣耀神。
去到第十七节。
到了第十七节。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
神啊，让我身上边有一个记号。
神啊，让我的身上有个记号。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
我有一个记号，
我有一个记号，
你恩待我，
你恩待我，
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叫恨我的人羞愧，
叫骄横的人羞愧，
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
因为耶和华你帮助我，安慰我，
你帮助了我，安慰了我，
你帮助了我，安慰了我，
在困境里面就显出你的荣耀，
在困境里面就显出你的荣耀。
整篇诗篇 很特别的，集中一个主题，
整篇的诗篇很特别，集中一个主题。
我要荣耀你，
我要荣耀你。
由困境，
从困境
到求告，
到求告，
由求告到蒙应允，
由求告到蒙应允。
然后认识神的伟大，
然后认识神的伟大。
去到请你指教我，
到了请你指教我。
我发现到你神你的道威力极大，
我发现神你的道威力很大。
去到最后请你给我力量，
到了最后请你给我力量。
又不单止面对我的困境，
又不单面对我的困境，
而是让我成为你的仆人，
而是让我成为你的仆人，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神不断透过诗篇，
神不断透过诗篇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
当我们愿意成为荣耀的器皿，
当我们愿意成为荣耀的器皿，
神很开心，
神会 很开心。
神一开心他会做什么？
神一开心他会做什么呢？
他就会做奇妙的事，
他就会做奇妙的事。
我们就会很深经历他，
我们就会很深的经历他。
奇妙的事会发生，
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我应该这样讲，
我应该这样说，
奇妙的事已经发生，
奇妙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还会发生，
还会发生，
会继续发生，
还继续发生，
会不断发生，
会不断发生。
如果奇妙的事代表了活水要涌入来的话，
如果奇妙的事代表活水要进入来的话，
哪里有预备好的樽呢？
什么地方有预备好的瓶子呢？
哪里有预备好多的器皿呢？
哪里会预备好的器皿呢？
活水就要涌入这些器皿当中，
活水就要涌入这些的器皿当中。
你是不是回应这篇诗篇呢？
你是不是回应这些诗篇呢？
我要荣耀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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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荣耀你的名。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